啊，我们接着啊。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佛法的血脉，讲的是比较核心，所以这个核心道理一旦标准就定在这里，可能只要因为要认得很清，说中间不能夹杂杂质，所以一旦有杂质就会把它否定，所以是但定在这个标准。但如果从凡夫来讲，不能随便坏这些善法，但为了就近就还过来，还不就近的还就讲还心外求法的都叫外道。但其实如果要这样讲的话，有时候我们就会有点偏颇。为什么？因为对众生来讲，他是需要楼梯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站在哪个角度？我们是站在佛法的最核心，所以我站在这个大方向，我所修的东西才不会偏差。所以我们今天目标定在这里，中间都不暂停，因为我目标，我比如说我的目标是回家，你说哎呀差隔壁，隔壁也不是我家，你不能说啊，就已经走那么远了，不要差那个隔壁不隔壁。我像我如果回去，哎呀不要计较了啊，几百公里都在走，几千公里都在走，不要差了，隔壁也当你家算了，不误差那么一点点，我家就我家，不是我家就不是我家，就算隔壁我也不能进去，对不对？没错，这一条路每一个过程我是需要一步一步来，但走到最后是不容丝毫差别的。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道理，回过头来看，凡事如果我们知道是方便那还好，我们这中间如果把佛法修行的方便当一旦当就近，就是偏差了，是不是？我如果用智慧来看一切经教，这份经教处处指归的就近，那这些经教都是佛所说，对我们是必要的。但如果你这中间经教所要告诉你的这个方向你迷失了，你反而在经典当中误解了，那误解不管我是好意的哦，我是好意的，好意也完了。好，就像你有时候拿个药给人家，我是好意的啊，可是他死了啊，可是我好意的哦，他死了你不能怪我，那不然我换我给你我给你然后吃死了，我是好意的哦，可是我死了啊，我好意的，你好意我知道，可是我死了哦。修行佛法哪能随便，对不对？一条路认错了，你要找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这个佛法的这四圣地的这个智慧啊，不容许有稍微偏差的。哎，好，他讲说，你看，哎，于佛无事啊，叫阿难啊，多闻啊，这个多闻得第一啊，于佛无事，只学多闻，二圣外道皆无是佛啊，数啊。数数修正啊，堕在因果中，是众生业报，不免生死啊。为什么？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我这条路就是要看得真，一旦错，看错之后会形成怎么样？一旦看错之后，以后的生生死死，所有的境界都是顺这个颠倒形成的啊，对不对？在梦境当中能不能容许他有一分真？没有。梦境当中你说你都把我砍了99，留一块真吗？不行，假就是假，没有任何人情好说，梦境一片都假。你说能留一点点真好不好？不行，假就假，没有那一份人情好说，对不对？但一旦你有认为梦境真，有一块真，那不就是整体真的吗？因为梦境就全假，你一旦有所看错，就是执梦为真，那就是梦嘛。啊，执着梦为真，那就颠倒了，不是吗？ 罪未被佛意，即是谤佛众生杀却无罪过。哦，这个讲很可怕哈、哦！哎，把这些毁谤众生啊杀掉无罪过，这里面还有一个经云：禅敌人不信不生信心，杀却哦无罪过。就是说讲的怎么很可怕？就是说对这些谤佛之人，对这个一禅敌啊。不对佛法不生信心，杀人没罪过，其实那是简单说了啊、哦。那你不然这样的话，那不是变成宗教独断？就像那个很偏激的那个回教徒一样啊啊！只要不信回教的，全部就杀了。不是，这句话里面有意思的。什么叫一禅体？这句话不是达摩祖师特别说的，这在《涅槃经》里面就谈：杀一禅体，无有杀罪。有一个菩萨这么说：杀一禅体，无有杀罪。世尊，一禅体者，终无善法，是故名为一禅体。是不是这样啊？佛言：如是如是。杀一禅体者没罪过，杀谤佛者为什么没罪过？好，我们就从一切菩萨戒来谈，因为我避免大家误解，以后到最后会狂妄，然后执一谤其他的，不了解佛法义，就变成狂妄，那会造很大罪哦。哎，波无因果。好，你看这个一切菩萨就讲：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就是受持菩萨戒，善权方便，就是善巧方便，为利他故，于诸性罪少分现行。性罪是什么？就是杀盗淫妄。性罪，性罪就是说本质就坏了，以性罪少分现行，由是因缘啊，于菩萨界无所违犯，生多功德。理由在哪里？善权方便，为利他故。所以在一切菩萨界有开这些看似犯戒的，但其实他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我讲这句话，这个要很谨慎，因为我在讲菩萨戒这一块啊。如果菩萨本身不善巧，不能随便这样做。他讲出了叫菩萨有一个核心，就是为了利益众生。但因为有众生造集重罪，将堕无间，菩萨不忍心，所以变成夺他的命，夺他的财。为什么？怕他造重罪难处理。所以世间法在佛法佛门也是这样，有时候对一个会造成像比如说破身威德，破身威德乃至会影响道场混乱，整个因缘会破坏，这时候会要变，不变的话变成犯戒了。因为呢，因为你不处理，会造成环境越来越染污。你如果不处理，众生会得大伤害。为这样的话，菩萨宁愿自己到地狱。真的到地狱哦！你不要讲完，就是说我不到地狱谁，我不入地狱谁地狱，然后把人家杀了，要入地狱吗？不是，我刚才是随便说说，你就去哦。然后就杀了人，还说我刚才随便说说。就真的到地狱。菩萨做什么事情不是假的。我经常举国外有一对母女啊，知道一个年轻人啊肾脏出问题，应该是肾脏我忘了，就母亲就一听到也没亲戚关系啊，也不认识啊，就想要去捐器官了、啊、结果母亲弄一弄不合格，结果他女儿哎就去了。就你看那种心是怎么样，真的就搁一边给人家了，不认识啊。割完会不会受影响？会啊。你说哎呀，我行菩萨道，割完我还要自己跑一个，没这种事，割一个就少一个了。以后会不会受苦？会。不要做那种虚假的，就是因为你确实知道有这种苦，我甚至为了利益中他，我可能因为带着烦恼，因为尚未亲近真上意乐，所以有时候会起烦恼。菩萨有时候现实，菩萨是带着烦恼在修行的，会不会有罪过？会。 但我们功德有，但就从这里不断学习的，你不要以为没过失哦，会有，该去的还是去哦。那问题，那为什么还要修？就算去，都比不去的强。这个叫莲花色比丘尼，不是这样。有一群那个贵妇人，她说：“哎呀，出家啦，那不行啦，我们那么年轻出家，我们那么喜欢享乐，出家会犯戒。”她说：“就犯嘛。”他说：“怎么可以犯戒会到地狱啊？就去嘛。”他说：“哪有这样？”他说：“去的都比没修的强。”当然，我们不是鼓励说，那我们就去。你这种心会更大罪过。他是因为真想修，一时烦恼无法止住，但还是很想修行。这个就长远来看，功德还胜过那个从不发心的。是吧？所以菩萨戒必须要真实很谨慎，而且要知道众生哪里得利益，为了要守护多数众生不得已。所以对毁谤佛法的人，假如我们一般毁谤，你不要说哎呀坑坑，就你就完了，他没到地狱你先去，是不是？是因为那个会令众生受大损害。你看哦，善心啊，活的另外一个孩子啊，善心啊，在经典里面讲，我为什么守着他二十几年？明明知道他烦恼，但因为我如果没守着他，佛法会因此衰败，会很多众生受伤害，所以我就守着他，让他在佛门。在佛门是不是搞怪？也搞怪，但为了怕他接王位，因为罗波罗也出家了，所以他就守着，不让他造业，或者他会颠倒。像鸠摩罗什不是这样吗？鸠摩罗什到最后被国王逼着去结婚了，啊，他弟子也讲说，那我也要，那就鸠摩罗什就应该是他吧，就拿一包针吞下去，如果你跟我一样可以，对。所以有时候为了守护佛法有很多不得已，但众生就是看单看一边，却看不到背后隐藏的发心跟功德力。所以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一禅体毫无善根，断善根人啊，所以他会造很大恶业，毁谤佛法的人会让众生离开人天眼目啊，从此轮回啊，轮回难出啊。所以这一点上才讲说杀戒无罪过，这其实也是菩萨戒的道理。但问题，做这个事情必须要衡量，如果没有那个智慧啊，我们有时候菩萨戒难在，难在哪里？道理懂，不知如何下手。为什么？没智慧。该做不该做，做这个都有伤害，哪个伤害少？做这个也对，做那个也对，哪个功德大？不知道。所以菩萨戒到最后知道什么？随时带着佛像，不懂的时候拿那个叩叩叩，砰，哦，是这样。以后做错了说，那活菩萨告诉我的，把责任归给他，没有这种事的。但实际上难在哪里？难在你的功德力不够，福德力不够，智慧力不够，虽想修菩萨道，都不知道众生要从哪里得利益。所以菩萨是不是在这里练呢？是，从这里不断练，不断练，增长智慧，增长福德。那会不会有过失？铁定会，你就不要怀疑了。修行这一条路哪会没过失？那反正也过失，那没关系。像你这种赖皮，一定过失会很重。我们是在谨慎当中，不得不做当中，即承担起度化众生的责任当中犯了过失。即但有过失，一旦知一定忏悔，一定改过。那即便有过失，也不会退失菩提，继续修行，因为那是宝。好，所以就是讲说为什么无罪过，因为那是根本颠倒佛法的啊，这个过失很大。所以说宁愿破戒也不破见，因为一旦破见啊，让众生啊长夜轮回啊，沉沦不知出来啊， 有我们的观念一旦错，后面跟你学的人也错，错了去弘法，哇，这下过失可大了。尤其像我们现在网络的问题啊，一旦一过失，我告诉你，你一上网你就拿不回来了。等到哪里？等到这个网络坏掉，而且一上去就像病毒一样出去。所以在这个时代，务必要更加谨慎啊，不要太自以为是，随便细论一说，你等你以后有知，你会一直后悔，因为你就算后悔都拿不回来。这个对众生的伤害是无止无尽，一直出去。所以对于毁谤佛法、毁谤大圣这个过失，因为它是成佛之种，一旦坏掉以后，人天眼目不见了，众生失去利益的，还有很多众生随顺也跟着造大业毁谤，造罪业毁谤大圣，这个过失会一直下去，非常可怕。哎，好，我们来看，若有信心，此人是佛为人。好，就是只要你对这个，你看，若一句一句，其实那个信是信什么，你知道吗？《金刚经》信的是般若，经的信的这一点，只要有信，就是佛为中人，不是那种哎呀信三宝诵《金刚经》那一种的，是知道《金刚经》的那一份意思的人。好，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有没有机会诵《金刚经》？不一定每个人，但你如果了解《金刚经》那个无我相、无人相的道理，知道发菩提心的人应该因何因何住、因何相互其心，你把这个要领跟人家讲，这叫做弘扬《金刚经》啊，是不是？他如果经过你讲解之后，他知道我应该无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来利益众生，你此人啊，诸佛菩萨悉知悉见。所以有没有说一定要这个经？最重要的是《金刚经》的这样的智慧，你应该做一个菩萨，应该广为流传。你会在对方得到你给他的大红包，他都不知道，是不是？你为他种下菩提的种子，他不知道。所以你看看，有的人呢，走到哪里随缘弘化，利益很多人。什么叫大功德处？我在传播无尽灯，我在传播无尽灯，我把这个智慧灯给传播出去，是不是？我们做一个菩萨戒弟子，应该这样作为啊。我说呢，第一个文法不正确，弘法也虚虚实实的。你为什么不把法确定那一份智慧？我讲那个智慧，你不一定要走到哪里跟人家讲《金刚经》哦，你也不用到哪里，你剩下楞严经很好，你听我听，听我讲。你要不要跟那个临终讲？因为他一听就死了，他跟我还没听完。你看楞严经那么长，念都念得不到，我念得完了。啊，华严经，华严经80华严弄下来，你不昏昏了？不是，我就取其华严精神。我就取其《金刚经》的核心精神，我就在行一切有缘众生当中播下这个种，播下这个菩提种。但这个道理你要懂，你甚至都不讲《金刚经》的名，却是在弘扬《金刚经》，是不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的道理啊！哎，啊，若不见性，即不用取次谤他良善。自传无益，善恶立然，因果分明，天堂地狱自在眼前啊。若有人不见性啊，即不用取次啊，就是不用再刻意随意的去谤他良善啊。啊，这个不要再他，也是那个人字旁的他，就说你也不需要再额外去会骂他不错了啊。为什么？因果自传无益啊，一个人不能见性之的啊，他自己会招感无益啊。啊，善恶立然啊，因果分明啊，天堂地狱就在眼前，不劳你去加以去谴责，就是加以说，哎呀，你这个错，哎，或是 去分怎么样，就是我们有时候因果各自因果，你不用强为他安立因果，你不用特别去，你有时候我们基于某些道理啊，就像我们看有些事情不合道理，这报不合道理怎么没有善报恶报，他说这个你不用管，如是因缘如是果报，不用你特别说他好坏，他自有因果，你不用忙着要主持世间正义是非，不用，他自有因果，他只要不见性，天堂地狱就在他心中，终会到。你不用想在这个社会你论他高低，各有因果，谁都逃不掉。不用再刻意花个心去论他好坏啊，自赚无益啊。这个你要不见性的话，自己会招感无意义的事，虚假徒劳无功的事啊。你随这个心起心动念啊，善恶念啊，因果差别分难啊，很清楚了，分明了，然后地狱天堂就在眼前。愚人不信啊，陷堕黑暗地狱中，懂吗？亦不觉不知。也就是说，黑暗地狱，我们讲落入的生死轮回啊，愚痴之人啊，不知道，堕在地狱也还不至于不觉不知，自缘业种故啊，所以不信。因为他没得比较，因为我们能分善恶是能比较，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处在人道当中，我们看不到天的殊胜，我们看不到地狱苦，因为我们同处人道，所以同处人道的人，富贵的人说哎呀我好富贵，他看不到天人怎么看你，所以狗在吃狗屎的时候啊，狗当然很高兴，可是我们讲哎呀好脏， 可是他不知道啊，他喜欢啊。人道也一样，自己以为好，天人来看哇死不堪啊。世间在这种因缘上滚动，就像我们要是有神通看到轮回的关系，世间人恩恩怨怨，如果从天人的角度来看，哎呀不要爱着那么沾面悔色，他就是你家那一只小黄啊！有怎么爱着沾面悔色？所以我常开玩笑，爱着沾面悔色，你为什么对我忘恩负义？他就是那个小黑啊！可是现成人就爱得迷迷糊糊了，看清楚也不过如此，然后恩怨情仇弄了一道半天，原来是一场梦。所以以后你要见这个，我恨他，可是如果你有神通去看，我爱他，我恨他，我爱他，因为到最后你会神经病，我不愿意。因为什么？这个又是仇人，又是恩人，又是恩人，又是仇人，你到最后发觉，我不知道如果要骂他还是爱他，因为他一直变。你跟他的关系，各个六道轮回相互交错。也不知道如何定位他，定为恩人不是，恨得到恨好几辈子了，那人家说恨吗？又爱了好几辈子了，弄了老半天，哎呀你我都是莫名其妙啊，只因为如果有你，如果有神通，你又发觉人生一大荒谬，真的是因为我不知道，所以你所爱的那种恨得牙痒痒的，恨还爱得缠绵悔色，在天人看，哎呦，太可笑了，就这样。对，那我们要爱得可歌可泣，天人来看，哎呦，一塌糊涂。我们爱得一塌糊涂之后，还立刻拜杯，可歌可泣。那天人来看，哈哈，一大笑话，不是吗？所以如果从三世轮回来看人世间的历史，你会觉得只有笑而已呢，只有笑而已，因为你都不知道如何说起，众生愚痴颠倒，妄生分别， 然后造作恶业，轮回六趣，受苦无量，还沾沾自喜啊，掉入畜生，执着畜生，乃至掉入地狱，虽然很苦，还是爱我的。那不知道就是因为这个爱我，才让他到地狱去的。哎，爱自己的啊，哎，就是这样啊。虽不信，譬如无目人不信道有光明，众相依说亦不信，因为他看不到光。你说你知道我们很亮呢，很亮，不知道。哎，我们想说那个境界不是哇一步，那这个一日千里是不是？一日千里在以前不可能，现在坐飞机不是一日千里吗？是啊。可是我们既然一日千里很正常啊，你不要去跟秦始皇讲一日千里，他说看到乱讲，明明我就一日千里，结果你现在如果不小心没有时空隧道，要是坐时空隧道跟秦始皇讲一日千里，你我看你会特别感头的哦。你一步跨到很远啊、哦，这个那个有神通之人啊，那你跟蚂蚁讲，他也不知道哪有可能。可是你看你一步，那蚂蚁要走很久的哦。所以我在开玩笑啊，那个世间啊。啊！一神通一变，哇！展现光明，对蚂蚁不是这样吗？啊，他们在蚂蚁有一部经说，你要求生人道，因为他们那个业报哈、啊，在某一时期，只要墙壁一摸，就会放大光明，点灯嘛。对。可是对蚂蚁他不了解，他说他们好厉害哦，甚至他们可以咻，他们一挥，从这里挥到哪个地方，我们近这一辈子好几辈子都到不了，真的啊。蚂蚁如果从这里要跨到美国，我想门都没有。可是对我们来讲，咻过去，它近多少辈子？我说蚂蚁用走的话，走也走不过去啊。就算能走，它也不知道走到哪一节啊，是那么远。可是对我们来讲，不是理所当然吗？对他们来讲，完全不可思议。所以现在哪有可能极乐净土？哎呀，不想跟你说。懒得跟你说，随你去啊！啊，你跟他讲说：“哎呦，到光明了，你个眼睛下来哪有多暗的？他就是多暗的，看他的就是暗的、啊。”哎，啊，好、啊，知缘盲故啊，品和变得日光啊，愚人亦复如是。现今堕畜生杂类。但在贫穷下贱，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虽受是苦，直问者一言，我今快乐。对，他明明苦，他快乐，因为他又能比不出来。对，不然你看那个混根那个会那个种，他快不快乐？好快乐啊，充满养分哦。他在混根里面。那你看那个在经典里面讲，有人修行啊，好睡觉，好睡啊，结果后来好几万年都生一种经常处在暗中的畜生道，然后这一生一完啊，又投到类似就是不同的畜生，但都是有同一个性质，喜欢阴暗。为什么好睡哦？那你说我睡一下就这样啊？不是，那个业报差别啊。我们我们你看啊，我们一杯水啊，供养火，对我们很简单，对不对？对蚂蚁来讲，它要集多少力量才能圆满拿一杯水供养火，对不对？对我们来讲是有这个福报，所以我们轻易拿一杯水供养佛。对没福报的人，他要集多少力量不大可能去举一杯水供养我，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上课上一节课，对某些众生可能已经好几辈子了，哪有可能讲课讲好几辈子？有啊，因为他很快就生死了。所以从我们这量在论菩萨说法几劫，有没有可能一样啊？ 对那个生命快速长生生灭灭生生灭灭，我们这样一节课五十分钟，对他来讲已经死好几趟了。
嗯，
对啊，是啊。啊，你如果入神通跟他讲，我们现在在说法，我们这一节课将说你几辈子，你开玩笑哪有可能？可是就事实啊。可是他就无法体会。是，所以天人的境界也是唯心所现，但认知不一样啊。所以愚痴之人他不知道，所以即便堕到畜生，他也说好乐哦，所以他继续轮回啊。好啊，你跟他讲怎么讲？就像我们现在如何跟你讲，如果你，所以我们要是看不到辛苦，我们只看到苦苦。你知道，你一味修行只看苦苦，你就知道你的成绩跟畜生其实差不了多少。畜生也是会逃避苦苦啊，但世间会往乐走，对不对？但稍微等次高的人会讲啊，乐其实是坏苦，但这个是不是还是轮回？唯有能知道那种无止无尽无明驱动造作业力，止不住眼耳鼻舌身意追逐色声香味触法的那一份辛苦，那一份爱着，看不到怎么会有出离心？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轻易想要出离，我告诉你不容易，要么术士善根，要么要有一点认识。如果用泛泛的一些人世间苦，那是为方便。如果从这个世间苦然后就想出离，但得到世间乐，你就会退失道心哦。如果你目标不看清楚，有时候修行啊其实蛮为肤浅，你的好坏观念其实跟世间人差不了多少。那个出离心是为什么出离？看到过失嘛，看到过患嘛。所以如果看不到辛苦，那个出离心不容易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讲说出离心，就不问看看。所以你们应该知道检视自己，乃是在未来接引的，我们也要看的他有没有一点出离的因在里头。他如果只是一味逃避苦，不一定是出离。他对，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了逃避现前苦而想处理，但他在这种苦当中有没有更深一层能想彻底解决人生轮回苦的这么一点善根？有没有？没有的话很难真正修行，很难哦。我这多少刚开始哎呀好苦啊，然后出家修行好乐啊，就回家了。那个不一定身体回家，还是心里就回家了。会啊，哦，他说，你问他，他说，一言我尽快乐，不异天堂。明明是在混坑里面，他还不异天堂，故知一切众生深处深处为乐啊，亦不觉不知啊，就是处在哪里他都乐。为什么？如是因缘果报，生到那边。所以我们一旦生到这里，处在欲界，就是欲界众生的因在里头。你一代也跳不开，因为你是过去这一份颠倒心形成这样的业报，入这个胎受这个生命，所以你本质无法一时跳开这个束缚。但还好你有善根，所以你在这一个受这个业报身的同时，还有一份善根能听闻佛法。就是众生一般无知的人会以为乐，但佛法你因为还有一点善根，虽然你的感官会觉得乐，乃至苦乐交伴，但你看不出原因。还好有点善根，那佛法告诉你怎么样？你用正确的态度看你这一生的无常、苦、空、无，这就是。还好佛法不是往外面求，佛法是给你智慧，看哪里？看这个你以为乐的这个世间，其实是无常、苦、空、无。好，如 知恶人只缘业障重故，所以不能发信心者。因为信心，所以我们讲信心是不是感性的信心？不是，这个信心是带着智慧才能如实信守，不是只是感性我想信。这个佛法的信是建立在事实当中，实得能嘛，建立在事实当中，因为能看到这个真道理才能信，而不是只是感性。好，不自由他也啊，啊，就是说他弃不了，他没办法自己抉择，因为他没这个对法的信心智慧啊。若见自心是佛，啊，不再剔除虚法白衣亦是佛啊。若不见性，剔除虚法亦是外道。那你假说，那我们出家在家并没差别了？不是，不是。当然有差别，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能掌握到那个出离意的话，即便是出家也是枉然，对不对？所以后来我们讲出家是出五蕴家，出五蕴之所家。所以这一条路里面，我说啊，多少出家，可是能真正走向出家道的人其实不多，其实不多。我们现在离，我们会出外面的家，离开家，但我们会出了家，守着这一个最大窝的家，这个窝。结果出了家，跑到有的人出家以后变自私了，为什么？他出家不用负家里的责任，但却放逸了，所以真麻烦，连世间法都交代不了。那我们如果出了家，是不得已舍亲割爱，为了什么？要真出家，要能真出家必能利益他们，要不能出家两头皆空，是不是？所以应该要那种有出离智。出离什么？我们不再用空洞的轮回来讲说我要解脱，不是，我真正开始看到那份身心造作的无止无尽的颠倒妄想，止不住的这一份轮回，我开始准备处理它。我必须要能知道如何看它，如何处理。为了要能看清楚，我应该精勤闻思修，这个道理都是很实在的，是吧？你就算没做光发这个心，你信不信你光发这份真实想处理心，天上就会很多护法龙天来找你。因为现在天上护法龙天施阅力很高，他每天就泡乌龙茶，没得护持。为什么？现在少修行人，所以他们无聊闲闲没事干就泡茶。这突然有一个人发心，他们要抢着这个我来护，结果到最后挤一堆护法龙天都护着你。嗯，为什么？因为用功人少啊，稍微有一个人啊，哇，他抢着护持，他们都快失业了。所以你要知道，在这样的境界的佛菩萨，他们怎么看人？他不会用世间法看。他同样依着这个原理在看啊，他依着这个原理在看我们如何修行，不是吗？可是我们现在讲怎么修，修修了老半天。所以我常讲大殿，我不是常举例那个火应该会，我想写一篇文章，寂寞的火陀，佛陀坐在大殿，哇，大家就唱啊唱啊，念啊念啊，轻轻快快，佛坐在那里啊，跟我没关。为什么？不见性啊，就算不见性也要往见性努力啊，但没有。所以佛说，即便看似佛法心，其实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皆是魔道之人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点上有多少人，所以在佛法走到世间越走越偏。所以当来辩经就讲佛法讲到最后越来越颠倒，越顺世间法，所以天人哭泣啊。这个天人哭泣的经典谈了很多，就是说看到佛法衰败，天人哭泣，不再护持。 当天人不再护持的时候，魔道就越来越进来了。为什么？我们根源乱了，佛法衰了，混同世间的相似佛法出来了，就开始跳梁小丑开始出来。这时候真想修行人只好远离，为什么？乱了，颠倒是非，现在对错搞不清楚了，对的变错，错的变对，哎，就这样。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讲说，一个人能出家，所以我常讲说那个衣啊衣啊，我们搭的习惯了，你如果想它叫做解脱衣，光你想到这件衣是带着解脱，是能就近让你处理，光这个衣啊，即便破旧啊，都有它的威德力。这件衣，光这件衣啊，也同样一件布，你相不相信这一份袈裟，这件袈裟是有加持力的，是有加持力的。但我们讲啊，就是一件布嘛啊，你对你来讲就真的一件布，可对一个道人来讲，他是解脱衣，他是有加持力的。哎，你信不信？那个衣长久修行下来，众生缘这个衣会生清净念的，它有很大价值的。好，所以讲的就是说，一个道人啊，他如何慢慢走向那个，就像四十二章经讲的，我不在心外求法，我如何做到心无妄念？啊，我做一个无始道人，反而是更值得比供养佛更究竟。与其不断的礼佛供养佛，那为什么不直接做一个无心道人？无念的道人。好，问曰：白衣有妻子，淫欲不足，平何得成佛？答曰：只言见性，不言淫欲；只为不见性，但得见性。淫欲本来空寂，自而断除，亦不乐着。纵有余习，不能为害。好。这里讲不是在鼓励淫欲，而是你要知道淫欲最根源在哪里。这不就为事所限？你自己讲的是你会限这个心，跟你自己本身的颠倒性有关。好，你看这个不是这个道理，不是就楞严经里面讲了？那摩登伽女不是那个对阿难要这几百次恩爱护妻值得要死，可是一旦看清楚当下跳开，你看他执到多重，但执得很重也不过就一刹那就解决。你看烂陀也不是执得多重，那带他绕一趟出家了，我们只是没这个因缘。我知道让你看到真相马上得悟，所以在佛陀这个时代里面看到有多少人是烦恼很重，但也转眼间就成为阿罗汉。所以他重不重问题关键在于相不相应法。好，他能在这里直下就是实录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并不是这里要强调淫欲不需要断的意思，而是你除了断淫欲之外，最重要是那个淫欲心是从哪里来啊。好，如果从根源拔除啊，自而断除啊，淫欲本来空寂，是不是啊？以自己颠倒心摄诸境界而执着的嘛。所以梦中淫欲醒来，不就是也就没了？所以纵就算纵有余习，不能危害。像你看那个出果圣人，是不是还有欲界心？因为还有欲界，他才会起往人间呢、啊。但他因为已经见到，所以他的欲心是不是不一样？他在欺罔人间有时候会现成在家人、啊、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现为在家人，甚至有家庭，但他那个本质的心啊是轻，就是不至于太重难着，因为那个本质滋润这份爱心淫欲心的心弱了。好，所以不能危害，何以故？ 性本清净故，虽处在五蕴色身中，其性本来清净，染污不得。法身本来无受啊、无饥无渴，无寒热，无病无恩爱，无见属，无苦乐，无好恶，无短长，无强弱，本来无有一物可得，只缘只有，只因为只有此色身因，即有饥渴寒热脏病等相。所以谁让你病那么苦？梦中的病谁让你病？你做梦的人啊。所以我们后来修行当中，为什么后来在禅宗里面他很重视？有时候这个讲法，有些人不懂看不看法，但基本上有这个道理，跟这个一样。他称即戒缓，就大小乘，大小乘是称即戒缓，就是说以法如何误入为己，戒会相对缓。但因为所以后来有的人就拿这个道理，就修禅宗的戒法就不止乱讲，他是在较量两个功德当中，他会以正见为先啊，但不会因此否定戒法。但很多人把它弄过了，就是找机会咯。不是，当你能清净的心的时候，戒缓它清净。但因为大家会着重于琐碎地方，却不问生死根本，他要你着重生死根本，是这个问题。所以他会在同样都很重要，他会先以正见为先。这不就八正道的道理吗？只是后来有的人就强调，有的人一强调说戒啊，戒即称缓啊，有的人是称即戒缓。其实这个道理本来连在一块，只是在我们修学当中有点次第，他会以正见为先。你相信 你要知道，当你知见清净，你也知道因果，你知道因果怎么会不守戒？是不是？但你如果只知道戒却不知道原因，到最后你的戒有没有东西走到外道界去？会啊，因为你不知道它因缘啊，你不知道何谓戒的最终精神在哪里。所以到最后持戒，到最后你就算持的清净，它也不顺向解脱嘛。你必须要以正见，你的戒真上才会走向定真上，定真上才会走向慧真上。为什么它会连结？因为它的缘起道理是一条路的嘛。那如果没有的话，戒就归戒，不能成为定之量。所以有的人持戒就算持得非常好，但不一定能顺向定，因为外向清净，内在不一定清净，内在的烦恼没相互，很难修定。如果你持戒清净，必然烦恼减少，这时候要修定很快。所以有的人平常修戒修得清净，修定咚一下子，只要稍微有观念、一下咚就上去了。但为什么我们修不大来？外在清净，里面烦恼可能有咯。但你呢？你说我清净没有，你的戒不清净，而且不但戒不清净，连见都不清净，所以你连你的过失清不清净在哪里都不知道。你连你不清净都还不知道，你只是用外相来论清不清净，你不知道这个戒的精神，所以你看不到你不清净，所以你修断到半天就卡在那里，就变卡在那里，就变很可惜啊，很可惜。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既然极尽意是从缘起，当然他也会回到缘起，所以他会知道戒法的对一个修行人戒法的必要性，而且更加清楚持戒的要领，会知道烦恼此生彼生，戒法就让烦恼此灭彼灭，是这个道理哈。所以重点不是这个身它本来是清净，你所有的苦恼只因为怎么样？只缘只有无中生有，才会有怎么样饥渴寒热这些问题啊！这下全部来了，这不是我们刚才念的那个《无量寂静》讲的 啊？众生怎么样？ 在这里啊，诸众生虚妄痕迹是此是彼啊，本来没有生没有灭的，你弄出生灭来啊，这下问题就全部出来了。所以他这样讲哈，若不执斗点，即一认作啊，若于生死中得自在。如果你不执，就算这中间所有的认作，若于生死中得自在，转一切法，以圣人神通自在啊，无碍无住无处不安。若你能不执，能看清楚。随依你所做啊，就即便是视现在生死中啊，依然以圣人神通自在无碍。那圣人的神，所以我们讲神通神通，就是不要阻碍了。所以我们要从小注啊，就开始看得越清楚，看得越注意啊。这里面有一个道理，不执着跟看清楚有点不大一样。有的人是用智慧不执着，有的人是用强意志去不执着，就是把它遮掉压制到。这种压制的不一定成为智慧，但如果从智慧去观察的，会怎么样？任一个作为啊，都能产生功德，自在无碍。所以神通神通啊，并不是断灭。神通神通是怎么样？把阻碍去除以后，反而会灵活变化。不执着并不就死寂，不执着的智慧的不执着，反而能怎么样？神通变化。所以这个神通变化是来自于我们越来越清楚不执着的时候，那个自在把它出来了。我常举一个例子，我这个不会煮饭的，不会煮菜的，每次任何菜给我都煮成一个味道，因为反正我就什么调味料都把它放进去，所以只是有点差别，因为材料不一样，可是煮出来都差不多，因为我都把所有调味料放一下。可是人家会煮的人，他不执着，不执着不表示什么都不会煮，不执着反而是不执着一个方法，反而会煮出很多料理，对不对？因为不执着，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因为不执着，反而能煮很多。那我是一执着煮一样，那有的人说我不执着一样也没有，那真正的不执着是能煮出很多样，而且煎煮炒炸什么都可以，先下锅盘块后下锅，下到中间放什么，哇也可以变出很多，就是这些菜可以煮出很多量。我们是这样的菜，很多菜煮成一样，是不执着的问题。好，我们早上大师，阿弥陀佛。